今天我们是来到马太福音生命读经第十九篇，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来到马太第五章第31到48节，在这一段里面讲到四条律法。在前面第21到第30节里面就已经讲到两条的律法，就是杀人和奸淫。那这两条律法呢，在这个新的诸天的律法里面就补充了这个旧的律法。现在这一段呢，就是这四条的律法，关乎休妻、起誓、抗拒恶人，还有爱我们的仇敌。那这四条新的律法呢，就代替了旧的律法。在旧约里面也有提到这四件事，但是在诸天之国的新律法里面就代替了这个旧的那四条所说的话。我们来看一看这四条新的律法。第一是关于休妻，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休妻的律法是怎么更改的。第31节说，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意思就可以休妻，只要给他休书就是了。照着旧的律法，人只要给妻子一个休书就能够随意的休妻了。因着百姓心硬，所以旧时代的律法就定了这个休妻的办法。但是这个不是照着神起初的计划，照着神起初的计划，人与妻子同在一起的时候就永远不能分开。所以呢，王在新的命令里面就把婚姻恢复到神起初的计划里面。那32节是怎么讲呢？他说，但是我就是主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着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犯奸淫了。无论谁娶了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按照圣经来说，婚姻的关系是只能因着死亡或者淫乱才能够被解除，所以因着其他的理由离婚的，在事实上就是犯了奸淫。照着主耶稣的话，离婚唯一的理由就是淫乱。只有两件事能够解除婚姻的关系，第一就是双方有一方死亡，第二就是有淫乱或者奸淫的事。假如一方犯了淫乱，婚姻的关系就解除了，这个是原则。所以主耶稣说，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不可以休妻。但是呢，你要注意，你不能够因着仅仅一次的淫乱就以这个做借口来再婚，这也是一个动机的问题。假如可能应该赦免犯错的对方，但是呢，在有罪的那一方呢，假如他不肯悔改，并且继续的活在罪中，或者与别人结婚，那就另作别论了。所以像这样的事例，在这种情形以下，婚姻的关系就解除，另外一方就有自由了。神原初对婚姻的计划乃是命定一个丈夫有一个妻子，但是因着以色列人的软弱和心硬，当律法颁布的时候，摩西就准许人用休书来休妻。但是随着诸天之国的来临，关于休妻的律法现在更改了，婚姻的事恢复到神起初的心意。神起初并没有为着亚当造两个夏娃或者三个夏娃，使他能够一次或者多次的休妻，不是，只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所以主耶稣这个属天的国的王，他就把婚姻这件事带回到起初。在这里呢，我要对这个年轻人说一句话，今天在美国这里啊，每年都有很多的离婚，有的人甚至结过很多次婚，那是很可悲的一件事。那我可以说，不光是在美国，今天在全世界，中国大陆、海外，到处这个离婚的事都是很普遍的。神的儿女呢，是不应该离婚的，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离婚和再婚 意思就是犯奸淫。在前一篇信息里面，我们看见犯奸淫是多么严肃的一件事。为着这个缘故，我就要警告那些还没有结婚的青年人，你们不要轻率地跳到婚姻里面，你必须要祷告主，并且等候主清楚地引导。你绝对绝对不要受自己的情欲或者欲望所支配。假如你是这样去做，以后你会后悔的，因为情欲和欲望是不会持久的。在结婚以前，你要把你的两个眼睛睁得开一开，把事情仔细仔细的考虑。但是你结了婚以后，你就把两个眼睛闭起来。有一句俗语说，爱情是使人眼瞎，婚姻呢就使人眼睛开启。但是呢，我们需要把这句话改过来，我们要说婚姻以前应该打开眼睛，婚姻以后应该闭上眼睛。青年人，在你结婚以前，你要求主给你看见每一面的情形，但是一结婚以后呢，我们就要闭上所有的眼睛，成为一个瞎子，要做一个瞎眼的妻子或者瞎眼的丈夫。常常你都认为你的丈夫或者妻子是多么的可爱，假如你能够做一个这样的瞎丈夫瞎妻子，你就不会离婚了。每一次当我听到弟兄姊妹彼此认识了不久就结婚了，我就感觉很惊奇。你们不要那么草率或者匆促的结婚，没有一个草率的婚姻是出于主的引导的。假如有什么事是需要祷告的，那个就是婚姻。假如有什么事是需要你把自己献给主的，那个就是你的婚姻。为着你们将来的那个婚姻呢，你要把自己和对方慎重的献给主，把自己当作燔祭在祭坛上献给主。你把自己献给主以后，要寻求他的引导，并且要等候一段的时间。我鼓励你们青年人至少要等一个月，不要着急。我是一个经历丰富的老年人，我劝你在这件事上要慢慢来，就是等一年然后才结婚，也不会有多少的不一样。假如你和某一个人的婚姻是出于主的，主就会为你保留那个人，你不需要匆匆忙忙行事。除此以外，你不要有自己的选择，有自己的拣选，你要满足主的旨意和主的时候，这个就会救你脱离离婚的可能性。我再说，你一旦结了婚，你就必须做瞎眼的，瞎眼的丈夫瞎眼的妻子有福了。你要看清楚自己的丈夫的妻子会受苦，但不想要看清楚的人会享受生活。想要看清楚自己的丈夫，这种的妻子是会受苦的，但是不想要看清楚那些人，他们反而会享受他们的婚姻生活。对他们来说，天空常是蔚蓝的，阳光是普照的，空气是清新的。她不会想要去挑剔丈夫所受过的过错，她只会为着自己的丈夫天天赞美主。好，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关于休妻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关于起誓的问题。第33节讲到这个旧律法，他说，你们又听见有对古人说的话，不可背誓，所有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这是关于起誓的旧的律法。然后34到36节就讲到主关于起誓的新律法，他说什么事都不可以起。国度的新律法是禁止国度的子民以任何的方式起誓，不可指着天起誓，不可指着地起誓，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也不可指着他们的头起誓，因为天地耶路撒冷和他们的头都不在他们的支配底下，乃是在神的支配底下。我们不应该指着天和地起誓，因为天地都不是我们的。同样，我们也不应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那是大君王的城，不是我们的领土。我们甚至不该指着我们的头起誓，因为我们不能使一根的头发变白或者变黑。 这一切的东西有一就是天地耶路撒冷甚至我们的头发都不是在我们的支配底下，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也不能支配什么。第37节，主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国度子民的话是需要简单真实，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用许多的话来说服别人，要说真实寡言的人。我们的话需要简短清楚，诚实的人是不需要多言多语的。你要防备那些多言多语的人，可能这些多言多语的人是撒谎的人，撒谎的人是非常爱说话的，对事情呢总是有许多的理由许多的借口。但是一个诚实的人呢，通常他的话是很简短。不光如此，我们也必须要领会在神面前多话并不会使主喜乐。我们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必须是诚实的简要的把事情告诉他。在第37节，主说，假如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要点，就是在我们的说话里面，那恶者可能会在场。当我们说话超过了所需要的话的时候，那些话就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那恶者魔鬼。这个指明在我们的说话里面，那恶者是与我们同在的。在婚姻生活里面，这尤其是真实。我们可能不会和别人说很多的话，但是夫妻之间很容易是说了过多的话。你假如要避免一个糟糕的婚姻，你们夫妻之间就不要讲来讲去很多的话，要警醒，当你说话的时候，那个恶者可能是与你同在。这个不是我的话，这个是主的话。主在这一节里面的话是有力的指明，那个恶者在寻找机会，要借着我们的多话表现魔鬼自己。我们话不要说得太多，只要说需要的话，不要扯得太远。如果你说话超过了需要，你就会把那恶者扯出来表现出来。假如你接受这样的劝告，你就会是非常快乐的丈夫，非常快乐的妻子。但是如果你话说得太多，你就会产生难处，你就会打开一个无底坑的门，把鬼请进来。我们要学习只说需要说的话，绝对不要想用许多的话来说服别人，这样的说服别人是不可靠的，反而这样的想要说服别人乃是出于那恶者的虚谎。好，第三就是关于拒绝恶人的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主所更改的第三条律法，就是关于抗拒恶人的律法。第38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旧律法。在39节主就说，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抗拒恶人，反而无论谁打你的右脸，连另一面也转给他。这个新律法是不要抗拒恶人。在这一节里面主说，假如有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连另外一面也转给他。这样做就指明我们对人是不反抗的。第40节说，那想要告你要拿你礼衣的，连外衣也让给他。假如有人想要拿你的礼衣，就是贴心的内衣，你就连外衣也给他就好了。你这样做就证明你是不反抗的。在第41节主说，无论谁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连另外一面也转给打你的人，连外衣也让给告你的人，甚至同强迫你的人走第二里路。这三件事就证明国度的子民是有能力来受苦，以受苦来代替抗拒，不为自己的利益在肉体和魂里面生活行动，反而是为着国度在灵里生活行动。假如有人来要你的衬衫，你就连这个夹克也给他。 可能你能给他实践的夹克，在这里的问题不是你的经济的状况允不允许你把这个夹克给他，乃是你这个人的脾气允不允许你这样来做。假如有人要你的衬衫，可能这样的做法会激动你的脾气，所以啊，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个不是衬衫和衬衫或者夹克的问题，这个乃是一个脾气的问题。在我们的右脸挨打的时候，或者被强迫走一里路的时候，那个原则是一样，它不是走不走挨不挨打的问题，是你里面有没有脾气的问题。一个人要求以眼还眼来抗拒别人，这个意思就是你在放纵你自己的脾气。主在这里说，我们不能满足自己的脾气，我们不要放纵我们的脾气的地鼠，反而我们要杀死这个地鼠。不要对付要求你的人，反过来你要对付你自己的脾气。问题不是你的对头，问题是你的脾气。主在这里允许人要你的礼仪，这个是一个试验，来暴露你这个人在什么地方。你被暴露了，那就证明你的脾气的地鼠仍然潜伏在你里面。我们应该是一个属灵的人，甚至是国度的子民，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的脾气仍然隐藏在我们里面，并且呢，这些的脾气需要被暴露。那些要求你的人呢，他们乃是暴露了你这个人里面的那些小地鼠。假如有人要你的礼仪，可能你就说，我不欠你什么嘛，你为什么来找我？你不要责备要求你的人，他是主差来的，他被主差来是要来杀死你的脾气的地鼠。地就是地方的地，鼠就是老鼠的鼠，这个就是啊，那些吃掉你这些那些这个房屋的根基的人。你不要发脾气，你要对那些人说，你既然要我的衬衫，好吧，那你连我的夹克也拿去吧。你这样做就证明你的脾气被杀死了。所有国度的子民，他们都应该能够说，不管你对我是公平不公平，不管你对我有多少不公平的要求，我都不会被你急到发脾气，我仍然爱你，并且我愿意和你分享我所有的。如果你要我的衬衫，我是乐意连我的夹克也给你。这个国度的子民的态度是应该是这样的。我再说，在这里不是钱的问题，乃是我们的脾气的问题。第39到第41节所提的这三件事都摸到我们的脾气。这个百万富翁啊，他能够把好几千块给出去，但是呢，他们常常是只是为着这个两分钱就跟这个计程车司机发脾气。钱算不了什么，但是问题是脾气。我们国度的子民是必须超越我们的脾气。在第42节主说，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转开不顾他。给还有不转开不顾借的，证明国度的子民是不在意物质的东西，也不被物质的东西占有。但是呢，真正的问题不是物质的财富，向求的人给他，向借的人借给他，这些都是摸着我们这个人。主不是说我们应该没有鉴别力的愚昧的来处置我们物质的财富，他乃是告诉我们，我们必须要超越物质的东西和我们的脾气。我们绝对不应该被这些的事来激怒我们，也不应该被物质的东西来摸着我们。这是国度子民得胜的态度。这个不是说我们过分的慷慨或者随便的处理我们的钱财。你花钱可能是非常的谨慎，但是当42节所描述的时间临到的时候，你就要超越物质的财富和你的脾气。没有一个要求会激怒你。在旧律法里面，他所讲的话没有摸着人的怒气和人的心，但是在新律法里面， 在那个更改过的律法里面，他是摸着我们的脾气，摸着我们的心。最后一点是关于爱仇敌，我们来看主所更改的最后一条律法，就是关于仇敌的律法。第43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按着法理来说，旧律法是公平的、公义的，因为好邻舍就应该得到我们的喜爱，仇敌就应该得到我们的恨恶。所以爱邻舍，恨仇敌，这是正确的，是公平的。但是第44节呢，他就说，但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在这里又是摸着我们这个人了。你爱邻舍，这个原因是按照你的感觉，他们好，你的邻舍符合你的感觉，所以你就爱他。那仇敌呢，却不是，仇敌会激怒你，所以爱仇敌是一个试验。假如你念这个马太福音5-6-7章，会看见这些属天的宪法丝毫不容让我们天然的人，他是杀死我们里面每一个病菌。我们恨仇敌，为什么我们恨仇敌呢？因为他不符合我们天然的选择。为什么我们爱邻舍呢？因为他符合我们天然的选择。如果主只为你安排好的邻舍，那你的举止行为就会好像天使一样，并且你会说，主啊，感谢你给我这么可爱的邻舍。但是呢，主绝对不会只为你安排一些好邻舍，在邻舍当中至少有一些人是麻烦的，那主就要用这些麻烦的人来暴露你里面的琐事。他可能会问你，你爱不爱这些难办的邻舍？可能你会说，你发觉很难。这个难的原因就是这些人呢违反你这个人，这些人违反你天然的感觉。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就是有一个试验，他要证明你是凭着自己呢，还是凭着基督活着。有的时候基督是可能爱你的仇敌胜过爱你的邻舍，那如果他这样做，你就必须跟着他，跟随他而行。所以你看见这个不仅仅是外面的行为的问题。以上这些律法都摸着我们这个人，并且把我们这个人呢摆在十字架上。关于离婚的诫命，这一条诫命就可以把所有的丈夫、所有的妻子通通钉在十字架上。再说，说是或者不是的话，也是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不抗拒恶人，尤其是不恨我们的仇敌，这个也是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最后要爱我们的仇敌，这个呢更是把我们天然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些律法都是杀死我们天然的人、天然的口味和我们的脾气的。最后第45节说，你们就可以做你们诸天之上父的儿子。在这里，诸天之上父的儿子这个称呼是强而有力的证明，国度的子民就是新月重生的信徒，就是马太5-6-7章新王在山上所颁布命令时的那些的听众，不是不信的人，乃是重生的信徒。作为我们父的儿子，我们对待恶人和不义的人应该好像对待好人和义人一样。我们不应该爱那些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也不应该我们也应该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不应该光是向弟兄问安，也应该向别人问安。第45节就讲到父是怎么样的情形。他说，父是叫他的日头上升，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是在恩典的时代，当然在要来的国度的时代，他不会降雨给不义的人。 在第四十六节主提出一个问题，你们若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税吏不是也是这样行吗？国度子民在国度的实际里面遵行国度的新律法的时候，就能够在国度的实现里面得着赏赐。这个赏赐是与救恩不一样，有的人他们可能得救了，但是他们却没有资格得着赏赐。在这里说，假如我们只爱那些爱我们的人，那就没有赏赐。反过来说，我们去爱那些不爱我们的人，那个我们就有赏赐。那这个赏赐呢，是在我们救恩以外所得到的国度的赏赐。这一章末了结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国度的子民要完全像他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是指在他的爱里是完全的。国度的子民是父的儿女，有父的神圣的生命和性情，所以就能够像父一样的完全。我们看见国度新的律法的要求是比旧时代的律法要求多得多，高得多。这个更高的要求就是只能借着父神圣的生命，不是凭着自己天然的生命来达到的。这个诸天的国乃是最高的要求，父神圣的生命也是最高的供应，有最高的要求，也有最高的供应来达到这些要求。这个福音首先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出诸天之国的最高的要求，然后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天父神圣生命的最高供应，使我们能够过诸天之国最高的生活。最高的要求带来最高的供应，活出最高的生活。在马太五到七章里面所讲到国度新律法的要求，就是重生的国度子民里面的新生命的彰显。这个是一种新生命的彰显，不光是一种外面行为。这一种的要求开启了，启发了重生的子民里面的所事，这个生命的所事，就借着这样就给他们看见他们是可以达到这样高的程度，过这样高的生活。这些更改过的律法，一切的要求就启示出在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是能够为我们行出多少的事。这些的律法不仅仅是要求，这些律法也是启示，它启示给我们看见在我们里面神圣的生命，甚至叫我们能够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里面有一个叫人完全的生命，我们有一个生命是带着这样一个神圣的性情，叫我们能够完全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根据45节，我们看见父是叫他的太阳上升，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父神叫日头上升，先照恶人然后照好人。假如你是父，你会叫日头上升先照恶人呢，还是先照好人呢？你说，当然你会叫日头上升先照好人，然后呢最后才看看照不照恶人。那这一节呢又说父他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这里啊，我们要注意在这一节的部分，他这个次序是更改了。首先呢，他这个日头是照恶人也照好人，是先讲恶人再讲好人。这个降雨呢是先降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这个次序啊是改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个就指明啊，在这个天父的眼中，叫日头先照恶人再照好人，降雨先给义人再给不义的人，这个没有差别，在神那里啊都是一样。好，我们把这个应用在我们对待儿女的事上。在我们对待我们自己的儿女啊，可能有的时候 你们也会有自己的选择。你如果是这样做，这个就指明你是多么的天然。假如你有三个儿女，其中一个是很可爱的，一个是顽皮的，一个是在两者中间，那一天过一天，这三个儿女呢，就把你的里面的情形通通暴露出来，他就啊写明你是多么不喜欢那个顽皮的，一直啊在责怪他。虽然你不喜欢他，但是天父呢却爱他胜过那个可爱的。父差这三个宝贝来暴露你里面天然的口味。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有自己天然的口味。我们喜欢温柔的弟兄，我们喜欢那些容易亲近的姊妹，我们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啊都是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只是梦想，因为总有一些困扰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很温柔很可爱，但是呢他们不能做长老。那有些能够做长老的，他们是能干的人，但是呢他们又是很的这个刻薄。那神用教会里面这些种种样样的人呢，是来暴露我们天然的人的拣选。我们能不能够说在教会里面我们是一视同仁，是温柔的，是刻薄的，是这样的，是那样的，对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想到这些事啊，这个就叫我们现在能够领会31到48节主的话它的含义和它的意义。这个不仅仅是在外面爱我们的仇敌，不是，这个是使我们天然的人暴露出来。我们被暴露的以后，我们就会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我是多么的需要你的拯救，我要亲近你，信靠你，然后我要像我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话当作我们应该如何行事为人的教训，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主的话是用来摸着我们这个人，摸着我们天然的选择，并且暴露我们的所是，我们的所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在哪里。当我们被暴露被征服的时候，我们就让神圣的生命完全有机会活在我们里面，这个就会使我们完全，甚至使我们和天父完全一样。我们不能只是在外面效法父。我年轻的时候，基督教里面的人教导我说，我们的天父是爱坏人的，所以我们也应该爱我们的仇敌，正如我们的父一样。这样的话听起来很好听，但事实上呢，这个就好像叫猴子学人一样行动。你可以叫猴子做得好像一个仁慈的绅士一样，但是呢你叫他是可以叫，你要叫他活出这个生活来，这个猴子就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他们不是这个绅士的儿子。如果他是绅士的儿子，他自然就会活出这个绅士的生活。我们是天父的儿子，所以天父的生命和性情今天都在我们里面。所有外面的仇敌、逼迫者、反对者，他们所做的就是暴露我们的所是，因为他们暴露出我们天然的人，所以我们就学习不再信靠自己，而仰望我们的天父，并且看他的生命和性情在我们里面。借着这种的暴露，我们就看见我们必须要亲近父，并且凭着父的生命和性情而活着。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个就是国度的生命，这个就是国度的生活。许多的基督徒他们误解了这些经节，他们把这些经节当作外面行为的指导指标。为着这个缘故，许多的人他们就感到这个没有盼望了，并且他们说，这个对我们太过分了，我们差得太远了，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标准。这个不是主耶稣所说平常的话，乃是属天之国的宪法。因着我们是国度的子民，我们就必定能够成全这些的要求。 我们里面有国度的生命，我们就能够成全这些国度的律法，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乃是凭着父的生命和性情。所以我们必须要感谢神，因为他差遣许多不如意的事进到我们的环境里面，目的是要摸着我们这个人，并且暴露我们的所事，使我们完全被征服，转向他，亲近他，信靠他，并且凭他而活。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成为真正的国度子民，有国度的生命，过正确的国度生活。这个就是今天神在地上的国度，这个也就是今天正当的教会的生活。